哎，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们前来，仰望你，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信靠的心，我们深信来到你面前追寻你的人，必不受拦阻。主，你的道不受拦阻，你的旨意不受拦阻。愿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里面先学习的时候，是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教导，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我们一起来仰望你，在你面前学习，保守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我们继续这个教牧学的课程哈，我们进入下面的内容。这里面要讲到教牧的核心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有教牧，叫做教会的教导和牧养？那这个核心的意义呢，对我们在教牧的定位上呢，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定位呢？我们就会怎么去做，怎么去实践这个教牧的在教会当中的这些的功能。那这一个认识和定位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新约教会，特别是在亚洲的一些教会，我们在认识上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在这个slide 里面呢，我有讲了五个点比较核心的意义重要的意义我在讲这个五个点，我们来分享一下。那第一个点呢，讲到教牧的核心意义是传递福音。有关传递福音这件事情呢，在概念上，我个人觉得呢，有必要更多的强调一下。那在我们所说的传福音的概念的当中，我们的认识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教牧的实践。那我就请问大家。你们自己思考一下，给大家大概10秒钟吧。你想一想，什么叫做传福音？你清楚传福音到底是什么吗？那有关福音事工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你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完成福音的使命？10秒钟哈，大家思想一下。好，那我就回来讲第一个小点哈，传递福音。那我给他一个横杠，后面有几个字叫做使万民做门徒。马太福音的28章应该是在18到20节哈，16节是有点叙述的，比较核心的教导在18到20节。但是有关传福音这件事情，我在我的了解，在教牧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有些的偏差。这个偏差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呢，传福音呢就是让人信耶稣就做完了，甚至呢开一个布道会，让大家举手，决志。然后呢，这个福音工作就做完了，或者更进一步一点点呢，叫人决志信主以后跟进，然后呢受洗，这个福音工作就完了。那我跟大家讲哈，福音工作呢，如果到这一步，仅仅是开始，不是结束。那整个的教牧的这个意义呢，和福音是紧密相连的。那福音我们叫做一个完备的福音，在哥罗西书保罗特别说，我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完备。那完备的福音是我们对教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和准确认识的一个根基。我们是要传福音，那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一个完备的福音？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所以刚才说。我们 如果待人觉知，叫人受洗了，这是福音的开始。那福音的开始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呢，或第六章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那个仅仅是福音的开始，福音使命的完成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完备的福音。那我们就来看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所谓大使命的教导，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的教导。那大使命的教导是我们传福音的众教会所有的福音的使者大家都能够明白接受的一段的话。那这段话呢，我来读给大家听一下，我们来看这段话哈。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这个经文我们不难理解的。那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很多人对福音的认识呢，就到这一节就结束了。我跟大家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教导。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呢，十九二十节呢，这个之间是句号。那在原文的里面呢，十九二十节呢，这个中间是逗号，不是句号。换句话说，十九二十这是一句话，耶稣讲的一句话。那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呢，是一个完备的福音的一个教导和一个嘱托。那到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耶稣所教导的福音，完备的福音的概念的当中，有两个点可能我们会缺乎的。一个点是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福音。那所谓的大使命一定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当然如果你没有中文圣经的小括号哈，这个应当是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那这段我就不多讲了哈，这个是解经的部分啊。那后面那一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凡是我所吩咐的。所以这里面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词，19节到20节之间逗号，然后呢后面紧接着是一个叫 teaching 这个词，施洗呢然后马上是 teaching 啊，是一个being 的一个动词，英文哈，叫持续的教导他们去什么呢，去持守我所有的吩咐你们的。那这个是一句话，施洗以后持续的教导我所教导你们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从第一章看到28章，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导。那当然这个教导不是仅仅停留在至此而已，还包括耶稣在旧约的时候启示给先知的写下来的圣经，在新约的时候启示给使徒写下来的新约的书信。那这些都是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导，我们才完成了福音的一个完备的一个事工。那在这件事情上，在近代教会特别是上个世纪几乎是丢失的。大家开布道会，有人受洗归主，我们福音就完成了。那甚至我在一个教会呢，听到一个牧师说，你们都受洗归主了，归到名下了，教会呢我就不管了，我做的事情呢是传福音使人归主。所以呢他就到外面去探访去传福音，教会他所有的牧养他都不管了，因为他说我要专注传福音。这个是大错特错，这个是对福音的认识的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说你做的仅仅是福音的起点， 福音的完成是包括你教导耶稣所有所吩咐的整本圣经。这个是真正的叫大使命。你完成这个大使命，才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你仅仅受洗了，或者会更简单就觉知一下，他怎么可能做主的门徒呢？都做不到的。做主的门徒是什么呢？是要听主的教训，按照主的教导活在主的面前，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在真理的里面，这个才叫做做主的门徒。要跟随主的，跟随主是透过听从他的话来跟随的。约翰福音的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个是真正做主门徒的那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常常遵守他的道才真是他的门徒。那怎么常常遵守他的道呢？是我们这些在教牧当中侍奉的人，要把耶稣所教导所吩咐的都教导给受洗成为信徒的人，使他们常常遵守主的道，才使他们做了主的门徒，我们才完成了福音的使命。所以福音的使命包括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开端而已，带入到教会的里面，不断的教导圣经的话，让他们真的做了主的门徒，我们才完成了福音的使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再回头讲那个例子，那个牧师他说，我只传福音，我做福音的施工，教会我不管了。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只做福音开端的事情，福音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做了，这是比较准确的。但如果你是蒙召，你在教会里面做教牧的，做牧养的，你做的福音的施工就应该是整全的施工，你不能说我只做开端，我后面啥都不管。你没有做福音的施工，你没有做完备的福音施工的。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侍奉？可以的。但是那不是教牧应当有的，那也不是完备的福音施工。有些人他就是传个福音，把人带到教会，可以，这是福音的施工。但它仅仅是福音事工的一小部分，一个开端，它不是一个完备的福音，还距离非常远。那这个是我们对传递福音的非常重要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你要定位你的教牧，你教牧的核心的意义就是在做福音的事工。那我加上一个限制词，叫做完备的福音。教牧是在做完备的福音的施工，请大家留意这个定义，这个意义。否则你对教牧的认识会产生偏差的，如果你的定位是错的，会产生偏差。我就回到说，那个牧师，他传了福音，他就完成了这个福音施工，没有。你仅仅是开端，圣言小学的开端，希伯来书。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请大家留意的。那第二个呢，是传讲真道。那前面有讲过，使万民做门徒，你要把真道传讲给他们。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呢，24:45，24:45这里面。那这里面呢，耶稣呢对门徒有个吩咐，他说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传讲真道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按时分粮。分粮，什么是粮？信徒要吃什么粮食？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认识哈。我们叫属灵的粮食，叫神的话，圣经的真理，这个是粮食。教牧呢，要喂给信徒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粮食。 那这个也是福音的一个部分哈，我再次强调，不要丢掉我们对福音的这件事情的准确的定位。那要按时候分粮食给他，按什么时候？按谁的时候？那按着主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因为呢，主是这个教会的真正的牧者，他是大牧人，那他亲自要牧养他的羊。所有做教牧的人呢，是主的仆人，我们是受主差派，按时候分粮食给主家里的人。那作为教牧的人，你要知道，你在这个时候要分什么粮食，分多少粮食给主的羊，你这样才是准确的完成了教牧。不是我自己定一个牧养计划，请大家留意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教牧呢，我觉得是一个人的一个计划，好像做生意一样，做一个企业的一个计划，我们按照这个计划一二三我就做完了。你这样做呢，我跟大家说呢，可能会有偏差的。我不是完全否定啊，你要做计划，但这个计划是从主而来。那你怎么知道在这个时候主的羊需要这些粮食？你凭什么判定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教会和另外一个教会是完全一样的，好像一个做产品里同一个模板出来的材料都是一模一样，一个模板一出来产品是一样的，不是这样子。教会不是，生命也不是，每个生命都有它的特点，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特点。简单的例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这个差别很大的。比如说城市的教会，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和乡村的教会，知识分子比较小的，比较少的，那你怎么去分粮喂养他们，这个是不同的重点的，都是主的羊，你都要喂养他们，那你一定有不同的。那这是主所差派的工人，在你所牧养的地方你当喂养的，这个是很独特的。不但教会是独特，包括牧者也是独特的，去牧养的牧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你比如说我们在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来侍奉，我们去农村知识分子比较少的地方，我们未必能够做得到的。那可能是本地神所呼召的牧人更好的能够服侍本地的人，我们不一定做得到。那相反的，如果他在农村教会牧养的比较好，但如果去了知识分子比较寄居的地方，他要去牧养的可能也有困难。那上帝呢，会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会呼召不同的牧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那这一个教牧的定位呢，既有它的原则性，也有它的个体性。那对每一个教牧的人呢，你要了解这个原则，当然也有个体性啊。所以请大家在这一点上呢，我也再次强调呢，我们不要高看任何一个教牧，也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上帝呢，他呼召每一个人都用在他要用的工厂的里面，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另外任何一个人的。我们都要彼此在主里面同工，牧养不同的羊群，那这个羊都是主的羊，在这个定位上，请大家要留意。我再次说，不要高看任何一个，也不要轻看任何一个。然后呢，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按时候分粮食给你本地的羊。那这个粮食呢，原则上也是一样，都是圣经真理。那喂养多少，在哪个时候喂养什么，那请大家自己去留意。啊，比如说我在前两个礼拜，我在教会我讲到，我专门讲到神的公义的事情。我那个讲到题目叫神在地上的公义，我讲诗篇73篇。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最近呢，有关这个事情呢，特别对教会很大的影响，战争的问题啦，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啊，不公义的事情啊，很多信徒呢就很激动。那激动以后呢，他们要做出一些呢行为，我个人看可能和圣经的教导有距离了。我们不能落在血气的当中，我们要分清楚神的国和地上的国，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那我在讲台上呢，就连续2个礼拜都传递类似的信息。1个礼拜我是讲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在主里的自由和世界所说的自由是一个概念吗？显然不是的。我们的自由是脱离罪，不是肉体的那种简单的啊。那我们的公义的概念和世人一样吗？不一样的。那神的公义在地上怎么去实现？那这个叫什么？叫分粮食，按时候给他们。所以这些事情呢，大家要一定要去体会。你在教牧的当中，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啊。那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这段经文呢，有非常多的人讲到，把这段经文讲成爱主，你怎么爱主啊？彼得怎么爱主？因为耶稣问了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讲爱主呢，也不是错，有这方面的意思，确实有爱主的。但是呢，这段经文的当中呢，有耶稣的对爱主这件事情的教导。你是爱我的，但你怎么爱我？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在经文当中可能忽略的。那这段经文和教牧呢密切相关，密切相关和教牧密切相关。你怎么牧养主的羊？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托付，因为彼得呢，将来他要成为教会的牧人，他要带领教会要做牧养的工作，那怎么做呢？要爱主，爱主就能做吗？那看你怎么爱主。所以在经文的当中呢，有3次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呢，请大家留意呢，后面耶稣接着一句话在说什么？3次耶稣说的话都是类似的。3次是最高级哈，在希伯来人的这个语境的当中，他们没有这个比较级啊，这个最高级啊，这个英文有的，那希伯来文没有，那他们用次数，2次是肯定，3次是最高，那3次你爱我没有错，最高级的爱，对基督的爱，然后呢，耶稣后面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一次呢，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说呢，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还说呢，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每次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我爱你。”耶稣都紧跟着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连续3次跟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这个是教牧非常重要的教导。如果你学教牧学，你没有学到这段经文，那我觉得你可能会漏掉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这是很重要一个教牧的根基。你怎么样爱主？是透过牧养主的羊和爱主的羊来实现的。那当然，对于教牧哈，对教会，你做教牧的人，做教会做牧养的人，你是爱主的牧人吗？那如果你是，你怎么爱主呢？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3次都在强调这个问题。那喂养什么呢？喂养红烧肉吗？喂养主的话，前面讲过，按时候分粮食给他们，传讲真道，这个是牧养。也是福音工作当中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部分。你在教会当中每个礼拜，你在传讲时的道，按时候分粮食给主的羊，你就在使你的牧养的对象做主的门徒，你正在完成福音的事工。那我回头再讲那个例子，那个牧师他没有完成福音的事工的。他只要人受洗，成为信徒了，然后那个人能不能做主的门徒，他不管，他不做的。 那你不喂养他，你不用主的道来喂养他们，他们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你的福音工作根本就没有开始，就没有进行，你开始了，没有进行。你等于说你把你福音的工作的最重要的部分、最大的部分丢了。那这个问题，我举这个例子呢，你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从我的认识来说，这样的例子相当普遍。因为那个人是做牧师的，做了好多年的牧师，他仍然认为教牧和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这样一个认为和看法是错的，是错误的啊！所以再次跟大家说，你在教会传讲真道，在牧养信徒，本身就是在做福音的工作，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正在做这个事情，OK？那这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福音工作和对信徒的牧养、教导真理，这是一件事情，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定位上一定要清楚，我们在教会牧养当中，我们才会站稳我们牧养的这个方向，我们才会持续的这样做下去。那第三个部分呢，讲到建造生命。那我用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10章17到18节啊。那我不再翻这个经文，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耶稣说呢，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本身这就是主的心意。耶稣他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那他亲自做，并且把教牧作为他手上的器皿和工具，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教牧的人，在教会里面，你做教牧的，我叫核心意义之一，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让信徒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做主的门徒也是在得生命，那得了生命还要更丰盛，那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主所要的。那丰盛的内涵，当然就圣经所教导的。基督生命的样式，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基督的仁爱和圣洁。那这个呢，都叫做基督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牧养的核心的意义。你所牧养的羊是得了生命，并且逐渐的更丰盛呢，还是很干瘪的，没有什么生命？那甚至是草木禾秸的工程。受洗了，一直处在婴孩的阶段，没有成长，那你的牧养呢有问题，你要考察你教会信徒的灵命的情况，这是牧养的核心意义啊！你要知道你的羊的情况，他们的灵命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呢是非常贴身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再次说，可就不是什么名牧都能做的，是你本地。上帝所呼召的牧人，所特定的你所服侍的羊群，你和他们有生命的连接，你能够看到他们的生命的实际情况，你才能够判定他们是否得了生命，并且更丰盛。那这个牧养的核心是不是单单的一个理论了？到这个部分，第三点呢，这个部分是牧者和信徒之间要有实际的生命的连接，你有吗？啊，所以教会的牧者不是做一个名讲员啊，到处到外面这边讲道，那边讲道，然后讲一些的这个道理就不管了。你和信徒要有生命的连接的，你有没有？有的话，你才能叫他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加一段经文哈，大家来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个部分挺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还有一个部分呢，警醒这个部分挺重要的，这是牧者的责任，也是你和信徒之间有生命连接才会产生的这个内涵。在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那这里面呢，他说呢，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这段呢，是讲到牧者和信徒的关系。那牧者和信徒的关系，当然也就是牧养的关系，也是牧养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就是牧者要为你的羊群时刻警醒。警醒什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有没有活在正确的信仰的道路上，还是他们在走偏，甚至在走灭亡的路？我再讲的更直接一些，他根本没有走得救的路的。那这个你要为他时刻警醒。那谁能为这个羊群时刻警醒？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羊，你怎么为他时刻警醒？你没有亲身的牧养他，你怎么为他时刻警醒祷告呢？你连他名字都不知道吗？所以我再回头说，这个是牧养的核心，你的牧人和羊群之间是有实际的生命的连接。你真的知道你的羊，了解你的羊，你知道他的生命状态。那我更浅白一点讲，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家庭情况、婚姻情况、孩子、工作、生活各方面，你大概都了解的。然后呢，你为他祷告，他的灵命在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当中是不是健康的？他有没有在婚姻当中得胜？有没有在带领孩子上面能够在神面前蒙恩，让孩子在主面前能够蒙恩？他的家庭有没有因为他信主的缘故在主面前蒙恩？他全家有没有更多的在福音上被主得着？他自己有没有受世界的诱惑，落在罪的这个危险的当中？那你有没有看到危险以后把他带出来，为他祷告啊，跟他有牧养的关系，帮助他能够胜过挑战？那这个都是建造生命的，这个是牧养的核心。那我再次说，我讲的第三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教牧学可不是单单一个理论而已了。那这一个你了解有没有实践在你的羊群的当中啊？如果你是做牧者的，我现在请你想一想你的羊，你对你的羊的情况了解吗？有多少羊是你在看的，主交给你的，你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吗？他们的灵命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得生命？他们有没有面对挑战，面对试探呢？你有没有和他们同行，带领他们胜过呢？这都是牧养的核心和羊群的生命的联系啊。这个部分啊，我就多强调了一些哈，这是第三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呢，是成全圣徒。那成全圣徒呢，在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6节呢，是讲的很全面的，有关成全圣徒这件事情。那成全圣徒这件事情呢，如果用原文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个词呢，可能我们需要来了解，它叫装备圣徒，叫 equip the saints， 在英文哈，是装备圣徒。教会呢，在教牧的这个层面，当我们教导牧养的时候，正在装备圣徒。那装备和成全呢，是有类似的意思。那如果大家了解以弗所书的第6章有关穿上属灵全备的军装，那个呢，对我们在装备的层面了解呢，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当信徒被教会牧养的时候，他不断的被装备，也在被装备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开始有属灵分辨力，他可以分辨异端、邪教啊，什么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一分辨，哦，这是邪教的，这是有问题的。那成功神学，他一听，哦，这个不对，这个走到世俗的那种的啊欲望的当中，这个有问题。他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你装备他。他有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是真理，就可以胜过这些试探。那他在信仰的当中呢，被装备，他就得胜。那在得胜的同时呢，他的生命也被主改变。那这个就把圣徒就成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你在教会的牧养当中核心的意义，我前面讲的得生命更丰盛，也叫做成全圣徒。你有没有在成全他，装备他？ 那你每天的，或者说每个礼拜的对教会的侍奉喂养，你都在装备圣徒，你有没有在做？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每天每个礼拜你只讲一个主题，主爱你，神爱你，那你没有办法装备他的。神是爱你，没有错，这个是需要的。但你如果只讲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装备他。啊，在这个里面，我大概大家再看一段经文吧，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希伯来书第六章呢，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装备，得生命并且够丰盛。你应该这样子离开开端。开端是什么？我信耶稣了，我知道有神，我知道有天堂，我知道有地狱，啊，我认罪悔改了，我都有了。但是呢，不够，这个叫做开端，啊，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呢，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当然，后面还有经文，如果你没这么做，后面是非常危险的，啊，你可能会丢掉的，这个信仰会丢掉。所以呢，你要看住你的羊，装备它，把它成全为圣徒，这个是教牧核心意义之一，很重要的。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啊，我们看一下哈。那这里面讲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使徒先知，那他讲的第一、第二、第三，讲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这个都是在成全圣徒的。然后呢，第五个是建立教会，他成为基督的心腹，以赛亚书也包括启示录。那建立教会呢，这个是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所悦纳的教会。在牧养的这个部分的当中呢，有建立教会的这个部分，但是呢，你为什么要建立教会？你建立什么样的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主所喜悦的，叫做心腹？你确定你所建立的教会是主所悦纳的吗？是神看为好的吗？那这个是教牧的核心意义，重要的意义之一。你对自己教会的定位，对自己教会的叫 evaluation， 对他的评价，然后呢去衡量我所做的教牧教会的这个教导牧养所建立的教会是不是真正基督的心腹，还是这个教会里面有问题，甚至满了污秽。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第五章特别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当中有人犯了奸淫，然后呢不悔改，竟然还留在教会的里面，有问题。所以呢，保罗说呢，你要把他赶出去。那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把圣殿里面做买卖的、退换银钱的桌子推倒，把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他说什么？你们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那作为教牧的这个层面，你看守神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我们的，是主他自己的教会，用我们来做教牧。你有没有看守住神的教会？这个教会真的是圣洁的吗？分别为圣的吗？还是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把它变成贼窝？那这个是大问题，在近代非常糟糕，在西方社会，所谓的教会已经开始接受同性恋，同性恋连牧师都可以做，不用悔改的。那这个教会都不单是贼窝，这个教会变成了索多玛，变成俄摩拉。那个教会是有问题，那个教会的牧者出了大问题，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那看守神的教会非常重要，这是教牧的核心的部分之一。你有没有做全群的监督来看守？ 那在我所牧养的教会，大概在应该好多年前了，有一批做传销的。那我呢，容忍他们一段时间，我一直告诉他们你要离开，因为这个传销呢，会让你的这个信仰会出问题，因为他给人心的那个动机呢，不是一个正常的，凭你的劳力来赚取你生活所需的这么一个情况，他会驱动人去讲夸大的话，甚至去撒谎的。那这样一个情况呢，会影响你的信仰，你的生命状态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信主的人要诚实的，做传销的人做久了以后，他会逐渐的在诚实上会出现大问题，会影响你生命的，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那后来呢，我全部把他们清理干净了，都离开了。那我就说呢，你信主到教会要对你有益处，也不能对别人有害处。我会允许呢，你生命从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会允许的，我们都会的，都有成长的过程，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呢，在神在教会当中有关教导和牧养上，神有尺度的，哪些罪是允许慢慢改变，哪些罪是不允许立刻要悔改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你在教牧的当中，你要懂得怎么建立教会，你要看守教会，这个尺度你要把握的。所以这个点上，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核心意义一个要点呢？当我们在这个点上妥协，你的教会一定会出问题的。教会出了问题以后，你后面想要做的牧养全部被摧垮掉，你没有办法继续的有健康的一个牧养的环境，对其他的羊都会产生伤害。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关建立教会，你教会要圣洁，是基督的心腹。在教牧的这个部分要非常的重要，你要重视起来的。OK，好，那这是这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这怎么没办法？等一下哈，没办法翻页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一个。教会是否有正确的牧养？那我再上一讲要讲到这个教会好坏的问题。那实际上呢，教会所谓的好坏呢，在定位上我觉得还是不太准确。应当用什么呢？用教会你的牧养是否正确，用这个比较好。因为所谓的好和坏呢，我们常常用这种外表的兴旺，外表的影响力，来界定好坏，我看不是这样。教会的牧养是内在的，内在的健康。向外能够做多少事情不是没有意义，但那不是一个绝对的参数。真正绝对的参数是内在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教会，我们大家都很有热情，向外我们经常是发声啊，去做什么很热烈的事情啊。但是内部牧养上不好，这个不对，这个不健康。那真正的健康是教会内在的，你里面的健康。那这样呢，你的教会呢才会有正确的牧养。所以在这里面我讲了七个小点，我们一个个来过一下哈。那什么叫做正确的牧养？我后面呢我就讲画了一个横杠哈，第一个讲到牧养教会和经营教会，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加这个经营教会呢？在我的观察的当中，很多教会是在经营，不是在牧养。他们会请一些什么大公司的咨询顾问甚至在美国这边，他们会请华尔街的那些什么大的咨询公司啊，然后呢，在那里面的高管呢，到教会来分享一下，怎么搞经营管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方向。那个是在经营教会，那个不是在牧养教会。那经营教和牧养教会有什么区别？经营教会，他只看教会的外表，有多少人，多少钱，多大的教会，看起来多成功。 他不看教会内在的本质。那老底家教会很兴旺，耶稣说你的教会是死的。那牧养教会是你要专注教会当中的每一只羊，要把每一只羊呢都牧养好，然后呢这个牧养好的教会就会让我们在牧养上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在这个点上你要分清楚的，我在教会的当中我不是在经营，我是在牧养。那牧养了教会以后，神会让这个教会兴旺，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而不是靠商业手段去笼络人。那这个呢就请大家留意，在这个点上要特别特别小心的，用商业手段甚至用小恩小惠去拉拢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OK， 这个有问题。那第二呢，健康的教会和兴旺的教会有区别吗？兴旺的教会未必健康的，健康的教会也未必看起来那么兴旺，未必的。这个两个不能够划等号的。什么叫做健康的教会？看信徒生命的本质，看神是否悦纳，那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不能用外表的兴旺来界定教会是否健康。那健康的教会会不会兴旺？会的，若神允许。那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挪亚方舟。挪亚在地上传道120年，最后呢他传道的成果是什么呢？传道的成果几乎是零，只有一家八口进了方舟，其他人全都灭掉了。那挪亚做的事情健康不健康？健康。那一家八口在主面前蒙悦纳吗？蒙悦纳。有果效吗？在人看起来那叫做兴旺吗？联系不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讲上看，我们在这个特别在这个现在我活的外邦的环境的当中，不要被世界的商业的那种的东西所侵扰，被人的那种所谓的兴旺和成功呢所影响，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OK， 教会要健康是内在的健康，真理、生命、圣洁，这是重要的。那至于神是否用这个教会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面得建造，按着神的心意啊，对一个教会来说呢，不是这个教会可以牧养所有的人，不是的，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数字，神给这么多我们就做这么多啊。那第三个呢，又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你的牧养是否正确，你教会谁做头？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理论上都知道，但你真的做到了吗？教会是牧师说了算吗？还是长老团说了算呢？还是执事会说了算呢？还是会有大会说了算呢？谁是最高权柄啊？在西方社会，有些宗派，包括有些教会，他们定义呢，叫会友大会是教会的最高权柄。那如果你在一个政府的结构的下面，你需要做这么个定义呢，我尚且说啊 OK， 那你这样定义的话呢，你自己要清楚呢，真正的头呢不是会友大会，是基督。你必须要信徒明白，但如果信徒不明白，他真的把他自己变成最高权柄，民主成为教会的最高权柄，这个教会一定完蛋。教会的最高权柄不是民主的，民主制度不属于神，在社会当中有好的作用，但是呢它不属于神啊。我再次说，如果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要民主的话，一定回埃及，确定。 OK， 那不是，那是 这些团体吗？也不是。是牧师吗？也不是。基督是头。那怎么样基督能够成为头？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接下去的这个教牧学当中我会讲的，这里我就不讲，请大家去思考。我们都认可啊，如果你不认可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大概不需要听这个课了啊。我们不在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基础上了啊，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如果你认可基督是教会的头，你是信主的，那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基督能够成为教会的头，他如何成为这个头，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第四个呢，讲到建立性的波动和损毁性的波动啊，这个里面我特别这个词呢，大概你们不一定会听到过，我稍微要讲一下。正确的牧养的教会不等于这个一丝风浪都没有，不是的哈，哎，我牧养的很好，我教会没有任何的麻烦 ，trouble free， 大家都很顺利，都很开心，都很顺畅。我跟你说，那样的教会不健康，那个也不是正确的牧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信徒，当你信主以后，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你是罪人，你一定会有因此所产生的行为，一定会产生波动的。教会有波动，信徒生命有起伏，是正常的生命状态，我们叫做成长的烦恼，一定会的。没有一个教会说我是一帆非平静的一水一样的，一点波澜都没有，没有这样的教会，那不是健康的，一定有波动。那这个波动我说叫做建立性的还是损毁性的？那在这个波动的当中，这个信徒有没有被建立？教会有没有被建立？还是在波动的当中被损毁？那这个里面呢，就你大家也会去思考，你自己的灵命包括教会有波动，那我请问是建立性的还是损毁性的？那怎么样能够成为建立性的？怎么样落到损毁性的里面？那这个后面我也会再跟大家讲的啊。教会的波动，我首先告诉你是正常的，建立性、损毁性。那第五个呢，是讲到神在做工。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相信大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和第三个有点像，是神在做工还是人在做工？教会。那我们都说啊，教会应当是神在做工，你确定吗？那我们人在做事情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人在神在做，不是人在做？我在做，但是我确定是神在做。那我敢确定吗？我会不会落入到我代替神呢？那这个是一个后面我们都要想的，有正确的牧养啊，然后。教会你到底有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和秸的工程？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特别保罗提到这一点，你要建立金银宝石，不能草木和秸。那你怎么样知道教会产生金银宝石的工程？这和你是否有正确的牧养之间有紧密的相连。如果你教会有正确的牧养，它一定会产生金银宝石的工程。那如果整个教会都是草木和秸，你的牧养一定有问题的。那当然在这个点上我们留空间在哪里呢？我们正确的牧养会产生金银宝石的工程，但不担保每个人都是金银宝石，不能的。没一个教会能成这样子。在耶稣牧养的在地上教导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做耶稣的门徒。在保罗亲自牧养的建立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很多他亲自建立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金银宝石的工程。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教牧的责任，那不是说教会这个信徒有问题，那个信徒有问题，就一定是你牧师的问题，这个也不对，一定是你教牧有问题，不能这样说的啊。那如果这样说，那犹大崇拜耶稣，难道是耶稣有问题吗？不能这样说啊，不能这样去倒推的，不是。但是呢，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说呢， 作为牧养，你如果有正确的牧养，你会产生金银宝石的工程。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正确的牧养，你教会根本看不到金银宝石的工程，都是草木和秸，那你的牧养一定有问题了。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概率性的角度啊，不是一个个体性的角度来看，有没有正确的牧养？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第七个呢？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和第六个有点像，叫做长大成人，还是停留在婴孩。你教会的信徒有成长吗？在你牧养经过了几年以后，他灵命有成长吗？还是跟原来初信的时候一样，甚至连初信的火热都丢掉了啊？有很多信徒信了好多年仍然是婴孩的啊。在这个里面呢，婴孩这个词的比喻呢，是比喻我们一般肉身的诞生成长的过程。但是很可惜，在属灵上呢，和肉身呢还有区别。肉身基本上都会长大的啊，除非有天生的畸形。但属灵上呢，有很多人长不大，信了几年，甚至信了几十年，他仍然还是婴孩。那这个是你教会的牧养到底有没有出问题？你怎么去看你的牧养？你透过这个灵命怎么回头看？当然我回头再说，如果你教会都是婴孩，那你牧养有问题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祈求呢这个教会都能够长大成人，也不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有些人呢是他个人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牧养出的问题。那这个情况是有的，而且呢应当不少见。个人出问题，有正确的牧养他也抵挡。那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也前的前三种好土里面会成长的。但是呢前面三种都会出问题啊，这个也不是都是我们教牧的责任，也不是。但是呢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列长大成人和停留在婴孩和草木和金银宝石，为什么把它分开列呢？很重要一个要点呢，每个信徒都会从婴孩开始逐渐长大成人。你要允许教会里面有婴孩，你不能说我教会不能有婴孩，没有可能的。他信主呢，受洗进到教会就是从婴孩开始。那你怎么样把他牧养成长大成人？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教会的你的正确的牧养的很关键的一些点，你要去看，有鉴别，然后呢，回头来反思我们这个教牧呢，是不是正确的。那有了这些正确的根基以后呢，你的教牧呢，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差不多呢，我们就可以祷告啊，交托给神啊，各方面呢，当然祷告也在过程上一直有的。就不是活在一个我坐在一个错的结构的当中，然后拼命做一些努力，做无用功，那甚至越做越糟糕，那个就很可惜了。OK。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就很可惜啊，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问答的这个时间啊，以后有机会吧。现在我们在线上比较困难，以后有机会有问答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啊，特别纪念在教牧当中有感动的啊属你的仆人。我们实在是蒙你的呼召，不但是自己在主面前蒙恩，你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工具，让更多人在你面前蒙恩。谢谢你把这样一个高贵的职分能够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珍惜，要按照主的心意来回应主，在主面前能够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